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2月26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新人新政治，这个现在呢有了新的一个政治方向啊。那么我们看在共和党的联邦众议员里面有一位呢叫做赖利穆尔的一位人士啊，他这个是我们选出来的民选官员。他呢他最近就警告说，他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啊，可能有为数不少的间谍，所以呢他呼吁国会要立法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就是要阻止中国的间谍行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态度的影响之下，我们看后面的一个影响，就是像乔治亚理工学院与这个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呢就撤出了与这个中国高校的一个合作，然后呢接下来又是密西根大学也宣布终止与中国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关系。那么我想这有好几个学校现在都陆陆续续的在做这些事情啊。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要来研究一下，中国来的留学生真的很多都是间谍吗？以及这些中国留学生在接受了我们美国的教育之后，难道不会爱上这里的政治环境吗？好，那就算有间谍在中国留学生里面，禁止这些学生就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这个的很多很多的问号啊，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主题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与讨论。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戴奇先生。戴先生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哎，广瑜你好，纽约及洛杉矶的朋友大家晚安。
是，欢迎您来。好，第二位呢是陈闯创律师。陈律师你好。陈律师在线上吗？陈律师，哎呀 ，OK，
陈律师，听众朋友们，好
，OK，我还以为你断线了，没关系，来，我们节目就正式开始，来，我想先请教陈闯创律师好不好？这个共和党的联邦国会众议员警告说，中国留学生当中可能有为数不少的间谍，所以呢，应该要立法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学生签证，这种提议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是同意还是反对？
首先我是同意的，我要说呢，这个不是说共和党议员就是一个党派的共和党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见解。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他自己在接受一次这个参加一次这个智库的活动的时候也说中国留学生啊我们欢迎啊，他们来这个学学文科啦，学学艺术啦就好了，那个理工科的话呢他们就不要来了。这个其实就是他是那个民主党的嘛，那就是非常清楚，其实美国两党都已经意识到了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威胁，其实就是我们要说清楚，其实来自于中共国的威胁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中共国来的这些留学生，我自己呢也接触了很多，因为我自己以前在中国也是留学过来的嘛。其实确确实实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在意识形态上，在思想观念上是认可中共现在的一个政权的。他们为中共这个政权这个服务做的事情其实是太多了。极少数有人说能够脱离这个政权，背叛这个政权，然后这个来站在这个自由民主这一方，来捍卫自由民主，这是非常少见的。待会儿的时候呢，有机会可以再讲。
好，没问题。来，我们接下来请戴奇先生。刚才你也听到陈律师的讲法，认为觉得说，现在不只是共和党的这个国会议员认为觉得说，这个中国留学生里面有为数不少的间谍。他刚才谈到的就是，其实去年在民主党方面也有，当然那个时候的政治还没有做这个怎么讲，就是转换。但是他刚才强调就是说，这是一个两党的认知哦，就是中国留学生里面如果要去来念理工科的，有很多在意识形态上他是转不过来的，他来念书，他反而是想要来救他的国家。来，你的看法是什么呢？来，戴奇先生。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它根本的原因在于，这几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啊，然后来衍生出来的这种观念。其实在过去30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来的那么多留学生，成千上万的，都从来没有这个顾虑啊。那为什么这一年这一两年会跑出这个问题来？其实主要的也就是因为中美关系的恶化，然后大家会 去疑神疑鬼的，或者找尽各种理由，希望各种的这个各方面来说，就尽量不让中美的关系正常化，所以讲了很多这种理由来让留学生来做间谍啊。我想这也太高估了，中国大陆留学生啊，他行政单位他不会去找这些学生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学生他的生活范围很窄，他在校园里面做情报工作或者做间谍工作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那他必须要用外面的这个广泛的人脉或者各种的途径啊，要让他收集到情报，他在一个象牙塔里面，在学校的校园里面他收集不到任何情报的，所以今天来讲中国大陆也不会去派这些学生出来做这工作，我相信这个是很显然易见的一个问题。
OK， 好，来我们请陈律师好不好，刚才你也听到戴先生讲法，认为觉得说30年来这个美中的交往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差了，所以呢现在就开始疑神疑鬼，好像这个留学生现在就把他这个怎么讲妖魔化，那这个中国的政权或者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30年来他也没改变啊，他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共产主义或者是他的社会主义啊，反而到现在的时候你说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或者是很多都是间谍，这就是已经变成疑神疑鬼了。来请教一下陈律师你的看法。
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从事实出发，这个中美国的这个强力机关情报机关不是从现在才指出来这些问题的，9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在指出这些问题，80年代的时候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个，那就像80年代的时候中国来美国留学生还很少的时候，那中国的教育部派出来的这些政治的这些参战的干嘛，这些来监视这些学生的当时就有，一直都在，不仅仅是说我们说中共来监控他们海外的学生，让他们的留学生为他们服务，不仅仅是收集情报，然后保持这些学生的政治忠诚度来监控他们，在当时就有。我不知道这位先生什么时候来的美国，那个时候那些留学生他们想换护照都很难，那这个然后当时美国呢也又出了个馊主意，用了一个 J1 签证回国2年去服务，这些都是中共来控制他们的办法。其次，那些学生收集这些情报这些信息，不仅仅是说美国其他机构，他就在美国象牙塔内，就在美国的顶尖的科研机构之内收集，这就够了，这种例子非常多。那么这些这个美国的这些来美国留学的这些学生偷到了美国的先进的技术之后，他们违背了直接这个学校非常简单的保密协议，他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到中国去，违背了之后到中国去搞开发搞投资搞什么之类，把这个他们在美国偷到的学到的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本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是有签的保密协议的，在本研究机构之内拿到的这些什么什么东西，不管是研究的物质材料了，还是一些信息了，还是一些技术了，是不能转移出去的，但是被这些中国的这些留学生带回到中国去，这不是泄密是什么？然后其实有一点确实说的对，在几十年前的时候，30、40年前的时候，美国确实看不上中国这点威胁，虽然他们一直都知道中国是在这么做，但是30、4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中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强大的那一个国家，可能在军事上不是第二强大，那个也差不多了，那在经济上是第二强大，而且到处去威胁，那么美国再也受不了了，美国终于意识到自己说我这个一超独霸也好，我没有和中国的差距差得那么大了，美国必须要设立严格的防范制度，美国确实、okay. 美国确实没有像以前那么有信心说我们以前和中国可能差30、40年，现在可能是差个几年，他没有信心再让中国那么肆无、okay. 让中共这么肆无忌惮拖下去了。
OK 好 OK 好，来这个戴奇先生，刚才这个陈律师认为觉得说我们美国情报机关不是吃白饭的，他今天要这个传递出来的讯息他不会疑神疑鬼，他是真正有所本。那么我们来看好，近年来其实确实在我们美国发生了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到我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去拍照窃取机密的这个事情，然后又有中国的留学生打压香港学生的言论自由，后来被抓起来被定罪还服刑，然后被驱逐出境，然后又有像这个到我们美国的这些研究中心里面的这个学术中心的研究的这些资料等等也被带回去，然后但是问题在这里哈，重点在这里，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中国留学生根据统计一年里面来了大概有20几万人哦，但是犯法的中国留学生你的看法呢，是不是少数，或者是说有必要采取这么严厉的措施对中国的留学生的这样的采取这样的态度吗？你的看法。
我先回答一下我们陈律师刚问我的问题啊，我是1980年从台湾来美国，到今天已经46年了，那我对美国的政治或美国的这个情报单位的操作其实我还是比一般人知道多一点啊。那 其实我们回想来，就1990年之前没有中国大陆留学生，那美国管不管这事呢？照样管。我们翻开这过去的案子，台湾的这些留学生或台湾一些博士，在美国的这个研究机构里面出事的至少有10个以上啊。那个时候没有中国大陆，那美国人就表示说，美国人对外国人的防范，他不是从中国大陆开始了。啊，在1970年代就很多有名的案子啊，就这个台湾的这个在台湾来的留学生，后来毕业以后在美国的大的机构里面一样有出事的。那可见到说，今天美国对全世界来美国念书的人或者来移民的人，他都是采取一种监视的不信任的态度的。所以他这也并不是针对中国大陆留学生，所以呢，他用这个理由来限制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念书，或者不再接受中国大陆留学生来美大学里面学术交流，其实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就是中美关系近年的恶化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啊。那以前台湾跟美国关系那么好，他不照样抓嘛？他照样也在收集台湾来留学生的资料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问题他不是真正他为了间接问题，他就主要就是少交流少来往，就不让你在中国大陆的各方面来再跟美国交流来往。那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川普总统之后跟中国大陆改善关系之后自然会解决，他对用这方面来封杀大陆留学生是没有道理的。
OK， 好，来这个陈律师，其实现在谈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可能有很多都是间谍的这个问题，刚才这个戴奇先生说还是一样，回到就是两个国家现在正在吵架，然后谁都看谁不顺眼，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衍生出来的问题，等到两国关系好了以后谁也不是间谍了。来，你的看法。
从来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吧？我刚才已经讲了，因为戴先生呢，他是首先有点不对，在80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有来美国的留学生了。79年的时候，这个就78年底，其实第一批就来了，就是官派的，然后后来来了也不少。那么当时这位戴先生呢，可能从台湾来不了解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情况，中国大陆派出来的这个教育参赞，然后派出在这个领事馆的，对于这些留学生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甚至就在89年6.4屠杀刚刚发生不到2个星期。中国的在旧金山的那个教育参赞，他们就来公然的跑到这个伯克利大学去，就威胁那个地方的学生领袖，华人学生，就是大陆来的学生领袖，就是后来其中就是前不久这个在上一届这个川普任期的时候成为这个蓬佩奥顾问的余茂春先生，当时就是他本人就遭遇了这个经历。啊，我就说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海外的这个，其实不只是留学生了，这要承认啊，包括海外的华人，甚至哪怕你是马来西亚、泰国、台湾去的来美国的华人，中共一样在利用。对他们为这个要求他们来对本国的利益进行服务，这个是很荒唐的一个事情。其他的国家一般来说是不干这个事情的。然后呢，那至于他们两国竞争，说到底，美国是一个自由世界这样一个秩序的这个维护者，中共国不是。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要表明，那面对中共这样一个破坏国际秩序，那中共用这种各种的盗窃、强迫这种方式，我们当然要公开的要反击了嘛。那美国也要说我们要切断和中国关系，而是说在这些战略、在这些敏感的领域，那要减少和中国联系，甚至切断，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对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想我们还是要来研究，就是说，既然议员提出来说，哦，中国留学生有太多都是间谍，应该要禁止给中国留学生发签证，但是问题是，你禁止了中国留学生来这里念书，就能够斩草除根吗？就彻底解决间谍的问题吗？或者是我们开放拥抱这些人，反而他们会受到感动，然后反而会被我们招安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探讨。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有一位国会议员认为现在要提出一个警告，就是中国留学生太多都是间谍，所以呢应该要立法禁止给中国公民学生签证。 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这个说中国留学生太多都是间谍，你相信吗？我们待会儿呢，在洛杉矶时间6点半以后，纽约时间9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戴奇先生，第二位是陈闯创律师。好，来，接下来请陈律师哦。中国留学生到我们国家来人数大概最新的统计是一年有28万人哦。不可否认哦 ,28 万人里面是不是有坏分子 ?100% 有。这个有没有人到我们的军事基地去窃取什么机密啊，或者什么打压什么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或者窃取什么我们的学术中心的研究资料等等。有，绝对有哦。但是20几万人跟几个人来比的话，是不是很少数呢？有必要采取说哦，因为有些人这样，所以我们就要全部这个不要给他们签证，会不会觉得说有点过分了？以及就是说，禁止中国留学生来这里念书的话，就真的能够斩草除根，解决间谍的问题吗？来，陈律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有两个问题啊。首先，其实，在这些中国来美国的很多留学生啊，大多数人啊，他们在政治观念上是并不是认同这个自由民主的，但是仍然也有少部分人是认可的，这个比例也不会低到说1%、1%几那么惨。那么，为什么我们极少能够看到这些人会站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私下里接触过不少啊，
嗯，
包括为什么他们不敢公开的表达？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共实施了这种跨国镇压，这种言论管制，这其实是伤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些学生，这些从中国来的学生，他们来到美国仍然感到不安全，这是一个真实的，这并不是一个虚晃的一个东西。那么多学生为什么不敢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是这个原因。那这个其实伤害到美国国家。假设这些人相反的，他们敢于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表达在这边的时候，他们不至于担心，至少是首先不至于担心在美国受到伤害。因为很多人还不仅仅是说，哎呀，哎，我担心我在中国的家人受伤害，很多人甚至在这边他都感到害怕。那这些其实美国政府就是不够，美国政府对于这些学生不够，其实伤害到了美国利益。我要说第一，第二点，更多的那些人呢，他们可能有些人在政治上他是，哪怕好吧，他不是亲共的，但是呢，他没有什么反对立场，他也不在乎，他自己的就想呢，我能做个学问，我能研究个东西，哪个地方给我的经费多，我就去做哪个。这些人毫无羞耻感，毫无伦理心。我举一个例子。现在非常有名的这个一位叫做基因编辑，对新生儿做基因编辑叫贺建奎，那个人和我是本科同学，我们住在同一栋楼上。我通常知道我们那些同学们的来美国他们人他们的这个政治方式，他们一点都不在乎这些，他们也其实谈不上支持共产党啊，他家庭出身也很苦，他就是说我来到美国学习的这个基因编辑的技术，在美国基于这个伦理考量是不可能让他有这个机会说啊，你去把那个小孩这个基因编辑的。但是他回到中国去，因为中国想赶超，中国没有这个伦理限制，中国又给他钱，所以很多留学生其实是这样的原因。那对这些人怎么办？我想，政治审查上可能其实你根本就是说就审查不了的。那对这些人是不是斩草除根？我想这些人不来，其实是对世界和平更有好处。
OK， OK， 好，来，这个戴奇先生，你的看法呢？刚才陈闯创律师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中国留学生基本上就是思想已经被这个怎么讲僵化了。他一旦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会接受我们新的环境里面的这些方式跟制度。你的看法呢？就一心效忠中国了。来，你的看法。
我想那个陈律师有点那个混淆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讨论的是美国怀疑这些学生里面有间谍的存在，所以他才遏制这种留学生的继续留学啊，或者两学校的互访啊，不交流。那刚才陈律师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间谍干的事啊，美国防间谍对吧？间谍我们可没有见过间谍，也看过间谍电影嘛。间谍就收集的对方的情报、科技的或者各方面的一些情报，供给自己的母国嘛，这叫间谍嘛。就是说，怎么去管那个学生的言论自由不什么？那个不归间谍管的，对吧？那不归间谍管的事情。所以说，拿那些来讲说这个学生里面有间谍，这就太广泛的。 啊，就变成有一点啊，这支持共产党的人，或是说这个公费留学生等，都有间谍的可能了。间谍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活动啊，专业的工作啊，他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也不是说他这些他是一个共产党党员，或者他一个小组长，或者一个什么跟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就能干得了的这个事情。间谍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那金吾代当年这个被住在中央情报局潜伏了37年啊，其实金吾代的太太是台湾来的，我跟他都很熟。他说他发誓啊，他跟我研究，我帮他开过一记者会，他说他发誓我这个老公啊根本就不是一个间谍，怎么会被美国被美国误认为说是一个间谍？他说天大的笑话，因为他在这台湾中央广播台对大陆广播的记者嘛，他说天大的笑话。所以说记者这个间谍这个东西很模糊的，有专业的，有这个有被动的各种的角度的。那既然中国大陆派个间谍来美国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嗯，
啊，这很容易穿帮的。所以说不能把说有人亲中共，或者说留学生中间比较这个立场去亲中共的人，都把他当间谍对待，间谍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
OK， 好，来这个陈律师，间谍哈，当然，我们可以讲间谍就是偷我们国家的东西嘛，对他有利的，讲的直接一点，他就是来偷东西的。间谍不是摊贩，不是谁都可以干的，而且他是专业技术的，所以留学生来这里干间谍没那么容易，不要污名化。你的看法呢？
当然不是那样，这位戴先生呢，他不了解这些案子。我就举一个，我会举很多个案子，就是完全是中国派来的这些学生，或者说是哪怕他自费来到美国的，来这个做这个访问学者也好，做留学生也好，他们自愿的投靠中国为中国效力，这个例子太多了。我举三个例子啊。第一个是叫纪超群，这个人在中国的时候就是被国安给发展了，然后呢来到美国留学之后，他甚至还参军了，这个也都是在中国国安指令之下，要窃取这个关于就是制造航空发电机，因为这个人是北航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嗯。
然后第二个呢，这哥们儿已经被判刑8年了，因为他的上司这个叫许彦军是江苏省国安厅的，也被美国诱捕到这个欧洲之后抓捕了，这是美国这么多年来诱捕的抓捕的第一个中共的国安的这个专干，之前美国以前一直不敢这么干。第二个叫王书军，王书军这个先生呢，他90年代来美国的时候，他是在到哥伦比亚这个做访问学者。这个人通过什么方式拿到了美国公民之后，这个人就想回到中国去炫耀去，炫耀去，结果是什么？结果他的国安的什么邻居也好或者干嘛人，因为中国其实很在意这些来到美国这些华人的信息，就把他给发展。虽然说这个人啊，事先并不是。他确实来到美国的时候不是国安派的，因为是他回到中国之后去访问的时候，国安把他给发展了。然后他来到这边之后，长期的为这个国安效力，收集了很多信息。然后第三个也是最近的，叫佛罗里达李平，这哥们也是这个留学生来到了美国，然后在这边加入大公司工作，接着是什么呢？回到湖北去，湖北的国安厅的人就找到他，然后要他提供这些这个 Verizon 公司的信息啦，让他提供一些加州的民主人士的信息啦，法轮功的信息啦，这都是中共做的。恰恰和戴先生讲的不一样，中共的这种情报系统才和国民党的和台湾的情报系统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全社会性质的。刚刚离任的这个 FBI 的局长瑞就是说的好，中共国对我们的威胁，它并不是一个情报机构的威胁，不是统战部门一个部门的威胁，不是外交部门一个部门，是一个全社会性质的。中国没有任何哪一个私立的部门，哪个人说我超出了中国的统治，中国的法律对我不适用，我可以怎么怎么样？没有，对不起，中国人都是生活在这个中共统治之下，中共是把所有的中国人用作一个人质，甚至我刚才讲了，哪怕是泰国的、马来西亚的、台湾的那些华人，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关系的。一辈子都没有关系的，一样会被中共当成一个人质，当成一个目标来发展、来利用。
Okay.
这个威胁，美国总算意识到了。当然，我仍然是觉得美国联邦政府的反应和美国各级政府的反应还不够。像戴先生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OK， 好，来这个戴奇先生，你的看法呢？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我们知道啊，其实川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曾经有就是意有所指的说，哦，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是间谍的话，那个时候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响。现在是川普的第二个任期，他正在忙别的，但是已经有这个国会的议员提出来说这样子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是间谍的这个话哦，所以我想请问你哦， 会不会让这个怎么讲中国留学生污名化？还是回到这个、啊、中国留学生有二十几万人啊，有没有坏分子？我相信一定有 ，OK。但是如果这么大的比例跟这么小的，这么多的人跟这么小的一个坏分子来比例的话，你认为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呀，中国留学生可能都是坏人，反而有污名化的这个问题？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美国这个反间谍哈、啊。他有专门的机构 FBI 等等的，他们这个布的网非常的密，他根本不需要靠国会议员出来大声疾呼，他低估美国这个刑事法这个反间谍法。我在八几年时候认识一个夏威夷人啊，他就是FBI 派驻在旧金山的一个特工，那他负责四个亚洲国家，台湾呐、马来西亚等等的四个国家，他就跟我讲过，他光在旧金山的华人社区里面的县民啊，县民啊，就达400多人呐、啊，这都是讲国语讲广东话400多人，你想他们的系统布的多密呀、啊？他联系的县民就400多人，所以说今天来讲。针对反间谍或者说针对这个间谍工作的反制，那个 FBI 做得非常的好啊、非常的精密了，根本不需要靠国会议员大家公开的大声疾呼的，而要靠学生靠压制学生，这个太外行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专业活动，他间谍是专业，反间谍也是专业，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或者一个国会议员去干涉得了的，去了解的这个事情。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进广告，我们待会听听众朋友的想法吧。现在有国会议员讲说，哎呀，中国留学生太多都是间谍啊，应该要停止给这些中国公民学生签证，你觉得呢？你觉得有这么严重吗？还是你认为现在这个风向就是要给中国留学生提出警告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国会的议员认为啊，中国留学生太多都是间谍，所以呢，应该要禁止给这些中国公民学生签证。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怎么看这个议员的建议啊？你认为呢？是不是有点超过了？还是你认为觉得说这叫做正当的一个防卫呢？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啊。第一位是戴奇先生，戴先生认为觉得说，我们美国的 FBI 难道不够力吗？然后还要议员在这里这个讲说要禁止给这个学生签证，就是中国公民给学生签证吗？那么我们的这个情报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呢？但是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呢，陈闯创律师呢，陈律师就认为觉得说这个是有必要性的，因为确实这个太多的中国留学生哦，他们就是来偷东西的。好，来，我们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光宇啊。
嘿、hey ，
这个议员呢，他闲着没事儿瞎捣鼓，你知道吗？你想，他原来还说俄罗斯那个跳天鹅舞的那帮人还是帮间谍了，结果但是这个普京一狠心把这妈的乌克兰给造这个样了。现在他总统说，
来，两件事哈。乌克兰、俄国，这是一件事。我们现在讲的是，请问一下，中国留学生有没有他说的，像说他这个议员说的，很多都是间谍，你认为呢？
那不就胡说白脸吗？他们现在都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他们爷爷还活在50年之前了。我跟你实实在在说吧，为什么这么说？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多数的都是自费来的。父母啊，这是从小辛辛苦苦的把他培养过来，都是让他学点成就。
来，您听我说哈， 自费跟公费他有没有差别？我在想说他这个人啊，他要当间谍，这个或者他有其他的感召啊，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就说跟是不是公费或自费可能不太有关系啦，你知道吗？有人还自费愿意去打仗呢，你知道吗？你说这个跟一个人的想法有关系，好不好？谢谢你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齁。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你好。我说这个美国就是污名化中国学生的，因为我看着几十年看着学生讲，读出刚刚来到毕业的，人家都是来学习的，只是书而已的，很多东西我跟你说，都是好的学校有奖学金一点的，不要这样污名化。这个学术交流，你做一个厨师，你不能说人家总是偷师，那你就关在门子关起来做啊！这就是美国政府啊！我接触过林嘉伦啊，林嘉伦他毕业时候要回
来，来，这差不多了，我理解哈，你的意思就是说，学术是要交流的，关起门来，你这闭门造车嘛。所以你认为觉得说，你如果疑神疑鬼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那我就可能会固步自封。你觉得美国世界强国不应该朝这种就是封闭政策？我了解了。好，谢谢你哦。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哎，管玉你好，
好
啊、你看啊，我美国以上次呢对243名教授 FBI 调查，说他是中国的间谍，到了去年为止呢。没有一个教授罪名成立，就是243，1%都不到。就是说这个东西，美国人这些议员是非常的恶毒，这种人是丧心病狂。
为什么丧心病狂？
摆在那边，对不对啊？你调查了243个教授跟中国的有关系，说是他间接从李文和开始。
嗯。
那么到了最后，到了去年最后一个教授都没有罪名，罪名都没有都不成立。那你就说明，就是说这边就是胡编乱造的，这些人都是坏人。
嗯 ，OK， 所以
我们打的架
，OK， 好理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里面有冤狱的事情，过去也很多。对，有间谍，有坏人，这是 for sure 的。但是如果这种政策就说哦，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是间谍的话，那个。这个问题是很可怕的。好，理解。我们待会会请这个陈律师也来跟大家做回应，好不好？我现在讲的哈，我不是在讲教授哈，我现在在讲的是中国留学生，这个很重要啊。你访问学者，当然你是不是来这里念书的很重要。你如果是来这里教书的，来赚钱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我现在还是谈到的是学生签证，好不好？我们有很多的签证，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中国公民的学生签证，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来，请讲。喂，
哎，你好，
嘿、hey ，
我觉得陈律师讲的是对的。我补充一点，就是几年以前大家可能都忘记了，就德州那个中国领事馆突然为什么被美国就是关闭了？就是因为那个很多那个留学生就必须听从于领事馆的那些官员给他们下达的任务，就不断的偷取大量的这个情报，就给那个中国。所以说后来就那个德州就给他3天的时间，叫他立马关闭。
来，您这个新闻我想还是中间有一点怎么讲有误差。我现在想请教你哈，现在重点在这里。中国的留学生里面有没有坏分子？我相信一定有，你知道吗？这个新闻都爆出来了，去威胁谁啊？去干什么？偷东西啊？我在讲偷的是就是我们学术机构里面的东西，这是一定有。但是你别忘了，他来的一年有28万人，28万人里面有一些坏分子可以接受吧？我也许我的看法也许跟大家不一样，大家觉得说一个都不能，是不是？所以现在我的意思是说，中国留学生大多都是间谍，所以要禁止给他们学生签证，你觉得这公平吗？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有句话说，就是一个苍蝇坏了一锅汤，就是有句害群之马呀。其实美国人哦，他们是很胸怀很大的。就当年为什么欢迎，只有清朝政府的时候， 就是根治赔款，也就是让中国留学生来美国留学，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说，但是因为这个有一些东西，
好，
就是说政治上的博弈哦，就是还不讲这个道义，没有道德底线的。
Well, 政治博弈哪有道德啊？说句实话，还有一个，你刚刚讲说什么大使馆关门，然后是因为间谍关系，我这样讲个大白话给大家听 ，OK？ 我们美国大使馆难道没在做间谍事吗？俄国的大使馆在别的地方都是真的是只是服务他们的公民，俄国公民吗？开玩笑吧！所有的这些驻外的机关，哪一个不是间谍机构？任何国家，我觉得只是好像讲起来有点难听而已。但是本来就这样，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哎，你好，广玉，你好。
好，
我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我就不怎么相信在大陆来的学生都是间谍啊的，有间谍，这个我不觉得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这些议员啊，对中国的留学生还是有敌意，他们啊，还是他们就他们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就算你刚才说有的话，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这样大听说大众的要去搞这个，要搞这个，就我觉得美国也太没有自信了，这样。啊，我不是这个意见。
OK， 好，就是我泱泱大国，竟然自己的这个怎么讲，情报系统都不行，还要用最后的手段说，我现在不发给你学生签证了，你觉得说？不会吧，我们要走到这步田地吗？好，太没有自信了。理解，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喂。
哎，广瑜啊，你好。
好。
我觉得这议员提出来这个事情啊，虽然有夸张的嫌疑，但是的的确确现在中国留学生进来啊，偷技术的人太多。
嗯。
因为一旦你在某一个科研项目上面有一些独创性，在美国学到了技术，大陆就开始用金钱来收买这些人回中国大陆。他这个和狭义的间谍情况不一样，而是高科技的技术被偷出去。虽然这个议员说话夸张了一点，但是现实生活就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对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有一些项目是应该有所控制的。我是这样认为。
好，谢谢。当然啦，这个人家来偷我们的东西当然是不对的，但是需要说要禁止给全中国人民学生签证吗？这能够怎么讲，叫斩草除根吗？做得到吗？我是这样觉得，要偷东西的人他怎么样他都会来，只是我们的 FBI 我们的情报系统行不行啊？没关系，大家来看嘛，对不对？所以既然有议员这样子说，而且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曾经指出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要看起来这事情要再来一趟了。来，我们继续来接电话。谢谢你，来，你在线上。喂。
赵广义你好。
好。
以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人家说无风不起浪啊，假如没有旗帜，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美国政策出来。然后呢，再想到过去我们知道习近平有千人计划，就挟持这些从美国来的留学生，然后以他们的家里威胁，要他们以某个程度回报。因此呢，美国必须有适当的国安政策制定，说你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这样做。这是一个相互反应的结果 ，OK。所以这个那里面过去留学生他被迫的，被这个所谓中共那边政权的政策影响，他就
OK，
就会做一些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OK，OK，OK。好，谢谢。所以你的意思说，有些时候也不见得中国留学生他爱当间谍。只是因为他的环境、他的社会跟他的国家变成了他只能做间谍。OK， 好，这是你的意见，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嘿，
嘿，
我说这些个议员呢、啊，提着这个议题啊，或者包括这些什么律师啊，那脑子都进水了。
来来来，不要说人家进水好不好？你的意见别人不见得认同，人家也不会说你是进水的嘛，对不对？来，你讲你的意见就可以了，好不好？谢谢你。
好，我就说中国这些留学生啊，不管怎么着，人家是来求知的，是来求学的，不要把每一个人都看成坏人，戴个那个有色眼镜看人家。什么中国99%的人都受中国共产党统治了，什么让共产党怎么都是听共产党的话了。不要这样子，这就本身就是受害狂想症，我觉得是一种
OK
妄想症的叫
OK。 所以还是一样，你觉得说如果老是看中国留学生是间谍，心里是有被害妄想症，这是你的看法？ OK OK
病、啊、
OK 好OK 行，被害妄想症是一种病。好，我听见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没接起来吗 ？Hello， 来，你在线上，请讲。
我认为是夸大了，夸大而且很厉害，因为这个个别例子啊，不能说是啊所有的中国人，因为现在啊疫情前呢，最多的时候一年有将近40万大陆来的学生，
现在28，
可能也许少一半了，
28。
但是真正的啊、有那种目的的想。做间谍的工作的，我估计连1%都没有。
哎呦，1%，28万，也1万人了吧？
没有1%，可能也许这么多年咱听到过的也不过几十例吧。
OK，
但是呢，你可以这样限制，就是说有的敏感的学科你可以不招生，但是呢，如果学法律的、学金融的、学这个文科的，我觉得医学的这都无所谓嘛，对不对
？OK，
你高科技的话，你觉得那种东西？对国防方面可能对美国不利的话，你可以不招嘛，对吧？
Okay.
但你不能一刀齐的，所有的，哎呀，那太有点太胡说八道了。
OK， 就是太超过了，就是说，确实有一些怎么讲，这来偷东西的间谍。OK， 但是你说就禁止给中国公民学生签证，你觉得说过分了吧？这
对对对。
OK， 了解了解，好，谢谢你哈。就是因为这个议员提出来，它是一个新闻。然后呢，我们看到就是 Georgia， 就是乔治亚理工学院，还有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以及密西根大学，全部都取消了跟中国高校的合作。你说这是什么政治气氛？所以要拿出来讨论啊！你说是不是？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喂，
喂，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个间谍论呢、啊，完全是一个悖论。我分析一下，广云你就清楚了，一个不同的角度。以现在来说，像5G 啦、6G 啦、高超音速导弹呐、啊，那个还有那个人工智能啊、AI 什么，好多中国领先。美国为什么还强调？应该美国向中国学了。现在
来来来，理解你不管讲哪一家领先哈，这都不是我的主题。我的主题现在是说，你认为中国留学生大多都是间谍吗？这是我的问题。你觉得呢？你听到以后，你会觉得说你相信吗？
我当然不相信，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政客不能谴责，不能批评美国的选民，你不努力，你不上进，你就知道生孩子，他不能这么说，所以美国的政客永远要责备，要不就俄罗斯，要不就中国，要不就朝鲜，反正得找一个责备别人，哄着自己的选民，自己继续选自己，这是政客的最高标准。
OK， 好，所以你觉得这叫政治语言？但是别忘了，在之前我们川普总统他在第一个任期就说过这个话，现在是换了一个议员来说。 OK， 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意见。你在线上久等了。
你好。
好，
小姐你好。
好，
中国是最好的，因为中日是中离嘛，中离都左右为难的中国共产党了、啊。
来来来来来，我不谈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跟我无关。我现在谈的是美国，我国现在有议员，我们的议员说，哎呀，中国留学生太多都是间谍。你听完以后，你觉得怎么回事啊？这才是弱点，中国不是我们的国家，好吗？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Hello，Hello，
你好。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就在中国的间谍呀、啊，可以说是在美国老中青全都有啊。青年的那就是留学生了，那留学生呢，现在说白了就是等于被中国政府背黑锅了吧？但是如何解决这个背黑锅的问题呢？那就是说， 把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政府分开就好了。
哎哎哎，你知道吗？你刚刚讲的这个话跟我的主题还是没有关系哦。中国公民的学生签证现在觉得说发给他们，他们可能都要来我们这里偷东西，这个是问题所在。你说跟中国共产党分开，那他就普通百姓，你说啥呢？ OK， 谢谢。来，你在线上 ，Hello， 喂，喂，
你好，
好，
我就是乔治亚理工学院毕业的。
哦呦，
说我是早期的留学生，
哇，
从台湾来的。
那
我觉得这个议员不想想美国为什么要招28万留学生来？因为美国人不干，对吧？研究所都找不到人。
Well， 这个 yes and no， 我们有没有去外面宣传 ？Not really， 是不是他们主动来申请的？我想 yes， 好不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听探讨的尖峰主题就是国会议员现在这个发出警告说，中国留学生太多都是间谍，应该要禁止给这些中国公民发这个学生签证啊。这个事情我想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闯创律师，第二位是戴奇先生。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每一位特别来宾你有40秒的时间跟大家来做总结。我们先请这个戴奇先生，麻烦你40秒，谢谢。戴先你在线上吗？大哥OK， 来，陈闯创律师，麻烦40秒好吗？谢谢你。
好的，谢谢广瑜。我想是这样的，就是中国，我赞同一种观点，就是中国美国的这种对抗呢，它其实是一个自由世界和一个专制秩序的这样一个，称作为邪恶轴心的这样也好，这是一个对抗的一个核心点。那么接下来这个4年内，就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我确实希望能够看到的，在这些关键的这些问题上，在这些敏感的科技上，在这些包括资金啊，包括美国，包括中国的资金投入到美国来购买一些敏感的领域，说要进行限制。那同样的，在这些敏感的科技问题上，那当中国的不管是学生啊，还是其他的那些人士来到美国来接触，一样给予限制。但是美国不可能要和中共国作为一个敌人一样直接的就宣战了，就切断联系了，那是不可能的。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仍然要保持两国的联系，那仍然要允许一定程度的说，或者说在某些领域的，或者说经过某些审查的一些中国人可以来到美国，我想这个还是必然要接受的。然后呢，在这些人来到美国之后，美国政府同样的也应该保护，要这些人要能够享受到言论自由，这些人要在经过审查之后啊，要能够说给他们这个机会，当他们愿意投身自由世界的建设中，愿意站到这个捍卫自由这边的时候，要给他们这个机会。我想这个样子，美国才有可能说赢得和中国的一个竞争。美国如果把所有中国人都当了敌人，那肯定是不明智的。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戴奇先生连不上线了，所以 OK，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陈闯创律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哦，谢谢你，拜拜，
谢谢，拜拜。
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晚安，拜拜。